请这位大德翻开佛遗教经经本第21页，我们今天从21页最后一行开始讲起。我们请看经文21页最后一行：汝等比丘，若有人来结结之结，当自舍心，无令嗔恨，也当复口，勿出恶言。若众慧心，则是访道，施功德力，忍之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明入道智慧人也。所以得火尘秽之害，则破诸善法，坏好名闻，今世后世人不喜见。当知称心甚以猛火，常当防护，无令得入，皆功德劫，无过尘秽。白衣受益，非行道人，无法自治，称忧可恕。出家行道，无义之人而怀尘秽，甚不可也。譬如清冷云中，霹雳其佛，非所应也。我们接着前面，佛陀在娑罗双树林将入涅槃前对弟子们最后的遗训啊，在这里面举个汝等比丘，因为在佛的这个随行众里面啊，是以比丘为主啊。那佛陀入涅槃前，他的众比丘弟子围在他的身边，大家非常的悲伤。这个佛陀将入涅槃了，为他们讲最后的遗训。这个比丘其实是代表了我们七众弟子，绝对不会说只有比丘，其他不需要，只是看这个文义友们怎么去解释它。所以是包括七众弟子，我们现在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尼、释迦牟尼，还有这个比丘、比丘尼，这沙弥、沙弥尼、释迦牟尼尼，还有优婆塞、优婆尼，这七众弟子都包括在这里面了。因为佛陀在这个语系里面所讲的都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浅显，只是你要去实践它，道理容易懂啊，但你不去实践它，懂就是道理也没有用。所以以前白居易问鸟科禅师啊，问他什么是佛法大义，鸟科禅师跟他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就说：这个3岁小孩子也晓得，这什么叫佛法大义呢？啊，鸟科禅师说：是啊，3岁小孩都能懂，80老翁行不得啊，做不到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做不到。佛陀这个遗训非常简单，非常扼要，非常的平实啊，没有一点玄，很玄，让你觉得很玄很深，很非常的明显，就叫你这样去做啊。你知道这样做真的可以得到涅槃寂静了，你不知道这样做，谈了再高深的理论都没有用了。所以佛陀在这个最后的遗训里面呢，他讲的第一件要大家依持戒律，勿令毁缺啊，这个很简单嘛。我们出家有出家的戒啊，比丘比丘戒，比丘比丘尼戒，沙弥沙弥尼都有沙弥的戒，沙弥尼的戒，还有我们在家居士有5戒、10戒啊等十善，还有在家菩萨戒、这个我们都可以受持。只要你受了，我们就认真去受持啊。这个5戒、10善是人天佛法，在家菩萨戒就是出世间的佛法了啊。所以第一要依持戒律，勿令毁缺。那第二是当自五根，勿令放逸啊，要都舍我们这五根。楞严经讲都舍6根啊， 镜面相续。但是呢，你看佛陀讲的很实在，你五根先舍得住，你一根才有办法去舍。你先控制五根呢、控制五根怎么？依佛的戒律来做，先把这身口七支约束住了，心自然就服了。这时候你再来关照你的心源，再来都舍一根，那就容易多了。所以这当自五根，勿吝放逸，不仅是对比丘，比丘尼，我们居士、优婆塞、优婆夷都需要这样做，否则就谈不上修行了啊。那第三啊，实如服药啊，无得多求啊。你看，没有学佛人，他为了贪求口腹之欲啊，造杀生杀业啊，为了满足口欲，连那个进口的什么东西，什么白鹿松，什么一个什么500万啊，也有人吃。这个钱拿来度众生多好啊！你看，为了满足口欲，不惜杀生造业，再贵的东西、再补的东西都吃，那是造业啊，那是造业。所以啊，要想到啊，因为不吃饭肚子会饿啊，不是什么物质好吃啊啊。你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好吃啊，所以啊，胃口好最要紧啊。你看那个陈树菊，哎，那位那个卖菜的那老太太啊，你她自己生活非常的简朴，她把这个多余的钱啊来帮助众生，她生活很简单，而且她说你就吃这些，她说是啊，我吃什么都很好吃啊，哎，对，这是。真的最有口福的人，最有口福的人，不是天天要吃那个啊，那什么排斥龙鱼，这个龙虾啦，什么鲍鱼啦，这个吃多了会胆固醇过高，很危险，心脏病、胆固醇都会来。什么是口福最好的人？当他是什么都觉得最好吃的人，这个人就会口福。那什么最好吃呢？肚子饿的时候是最好吃，对不对？所以啊，你当吃饭的时候要想，这是食药啊，你才不会去追逐这个我们满足我们口腹之欲来造种种杀业的啊。那第四个要什么？要当念无常，具惭愧心啊，想到我们一口气不来了啊，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放下，你再多的财富啊，再多的房屋，你带不走一粒沙，所以无常一到，什么都归零。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不管你前面的多少阿拉伯数目，也许是99875634500000，你带走的就后面那个00000，那个前面那个阿拉伯数目的有的都是分给人家的，对不对？你只有带后面的，你带走什么东西？什么也没有，什么都得不到。所以不需要什么斤斤计较啊，你要跟自己计较什么？这件事情错了，我一定要改，我一定要忏悔，一定要改。所以为什么叫做啊修行呢、啊？出家修行，出烦恼家的修行、啊，非将相之所能为啊！将相是打外面的敌人的、啊，修行是打自己啊！啊，打自己的啊！我们很容易原谅自己，不原谅别人。修行的反过来，要不原谅自己，原谅别人。这是我错了，我要改，我要改。然后把自己的毛病习气都改正了，等到你通通没有毛病，没有习气了，你这个完人，这个完人就称之为佛，是个真正的抉择啊！所以啊，当念无惭，具惭愧心啊！哎呀，惭是惭字，哎呀，我做错了，真惭啊！惭字，愧是愧他，我已经做错了，让他遭受到损害，让他的名誉受到损害，啊，让他吃亏了，哎呀，我实在太不应该了。所以有惭愧心，常常能够检审自己啊。所以六祖大师说：“若常见己过已道，即相当啊。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了。”不见世人过，看什么过？看自己的过嘛，啊，自己的过改到零了啊，起心动念都没有一念自私之意的心，正大光明，大公无私，自信信德就显出来了。所以啊，这个第四个重点是当念无常，具惭愧心。你看这这么简单，这么平实，是不是我们居士啊，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通通要行的啊，沙弥尼，其实四叉摩尼啊，这七众弟子，这一些都要做，这是一个修行的根本啊。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第五个，就是舍心不称，勿出恶言啊。这也是非常的平时，叫我们舍心要先舍住，不称勿出恶言啊。汝等比丘，若有人来节节之节，当自舍心，无论称恨，也当复口，勿出恶言啊。你看，有人来节节之节，佛陀讲的最严重的，把你凌迟，一片一片的割，一块一块的割啊，啊，这不气得气死了，对不对？你还要舍心呢、啊，无令成恨呢、啊，啊，无令成恨，不要让这个嗔生起来了，所以也当复口，勿出恶言呢、啊，啊，把你的这个心扶住啊，啊，不要这个讲这个粗话了，毁谤了，成秽了，讲粗话，骂人了，恶口了，不讲就说也当复口。悟出恶言，乃至于啊，心里觉得非常的这个惭愧，哎呀，惭愧啊！今天为什么我会做事情，做到人家这样来伤害我，这样来，我一定有过失嘛？否则人家平平白白为什么不去找他麻烦呢？啊，而偏偏要来找我呢？一定我有过失啊！所以，像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啊，我也常常说。我们啊，当然这是个最严重的，那个没有比这个最严重的。但是我们往往每天处事待人接物中，也会碰到别人是根本不讲理的。我们常讲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甚至对你侮辱啊，甚至还对你动粗都有可能啊。比如像我的停车啦什么的，常常会有这种事情。但是我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你不要哦。你看那台中上次报纸登出来，有个人开车进去那里过去那个经过那里，他不是骂另外那个人，他不是骂那个人，他是骂那个什么占住一个车道的一个人，他骂他，结果刚好有部车子在那里从那里通过，哎，那个车子人以为他骂他，结果拿出枪来砰砰砰把他打死了。你看到报纸没有啊？把他打死了啊！我现在有人看到这个报纸。那现在那个歹徒也抓到，他说他骂我，他说我不是骂你呀、啊，对不对？另外他车上好几个人嘛，因为一个被打死了，一个受伤，他说我是骂另外那个，结果那个这个恶口被那个人一听到，他以为他是骂他，拿出枪来就把人给伤害了啊。那我们碰到这个情形，无论如何要懂得啊，这个舍心。所以我为什么常常劝大家，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啊。你心里一定要把佛号放在你的心里头啊，或者是有的人喜欢念咒啊，念 Om Mani Padme Hum， 有的喜欢念观音菩萨，其实这都平等法，观音菩萨、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药师佛都平等，那只是我们自己过去生念的感情，其实都一样，因为都是佛法生，三宝是一体的，是一体，佛宝啊。是法身德，法宝是般若德，身宝是解脱德啊。佛宝是体，法宝是相，佛宝是体大，法宝是相大，这个身宝是用大，体相用是三而一，一而三是一件事的啊。所以已经正法身的大事，像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啊，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他们都是果位菩萨啊。那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他们都是断尽四十二品无明的人，他们都是道家慈航。我常常说，有一种叫成愿再来，有一种叫道家慈航。道家慈航是他已经达到最圆满了，不能再超越了。他示现菩萨再来度人，示现他还有根本无明没有破啊，那道家慈航来了。那有的成愿再来是什么？他还没有真正达到最高的佛位，也许他。破了多少品的根本无明，但他实在已经正法身了，开佛眼正佛种子，但是呢他还没有达到最圆满的佛果，所以他成四弘誓愿再来啊，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法门无量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四弘誓愿再来了。那道家上他已经成佛了，成最就圆满的佛果了，所以跟佛佛道同一样。所以你只要念一尊，一心念下去都一样，通通一样 啊，那因为众生喜欢分别啊，我念他没有念他会不会得罪他，对不对啊？这个他会不会不高兴？那么我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会不会觉得怎么样？释迦牟尼会不会不高兴？不会，佛佛道同，完全一样，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名字的差别啊，根本没有差别，只是我们过去生修行，也许有的人他已经多生多劫多念阿弥陀佛了，他就是念阿弥陀佛会念得很欢喜，他多生多劫念观音菩萨，他念观音菩萨一定很容易心能够得定，所以你就接续你念怎么会觉得特别顺，那一定你过去生学这样的方法，学这样的法门，你就要念，没事佛号在现前，没事佛号在现前，当你碰到逆境的时候，佛号先浮，我前面跟大家讲佛号先浮，哎呦哎呦，他可称心了，称心开始出来了，开始出来了，佛号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啊佛啊，或者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哈、啊、他这个闻声救苦哈、啊、千处祈求，千处因苦海常作渡人舟，我要跟他恶口骂他，他气起来不是更气吗？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哈、啊、我不要恶口啊，心服下来啊，或者有的念地藏菩萨是大愿，大愿地藏王菩萨愿度一切众生，我没愿帮助于众生，我何必跟众生为敌呢？把心服下来，如果你服不下去的话，哎呀，三个办法，忍无可忍，啊，恶口了，马上关照。那当然，那关照啊，哎，如果你以后读了信中的道理或者唯识中的道理啊，你就知道这五阴本空，六尘非有，这不是真的啊！我是个受受想行识，五阴合合的一个假象啊！就像个这些境界啊。根本这里面受受想识里面没有我啊，是这五个作用，受受想行色，受想行是一个色心二法，这五个合合在一起哈，有色法这四大心法是受想行是领纳认知哈，然后起心动念造作，然后有了业识，这五个合在一起而有这种感觉，根本这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了哈，就是个梦幻虚假的东西啊，哪有真实的，我何必被这个假象骗了，根本这里面无我嘛，啊，有就是我执啊，生的是身见，身见我执带来我这么多的烦恼，我现在已经修行了，我已经了解这个道理了，我要放下它。如果你用这样，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这个地方啊，那如果你学到你就可以用这个，如果你还不行，那我们你看我们心地法门里面有讲到唯识，这个整个境界是我自己心里变出来的影像，前五识去接受外面的五层境界，那第六识抓住这个影子在那里起心动念思维分别啊，第七识把前面这个境界当真的，把前六识啊所产生的见闻觉知这个把它当真的，然后又把第八识见闻把它当成是我啊，就是第七识执着第八识见闻为我，执着前六识分别境界把它当真的，好了，我所出来了，其实这整个都是你心里的影像，就好像我们晚上做梦，梦里所有的境界都是你心里的影像啊，你梦没有醒觉得有我有他有自有他，有我的正报有我的依报，有我的亲有我的亲戚，我有我的敌人，什么都有，梦境里面都有，只要一醒了，根本都是自己心里自心分别自心相，自心幻现出来的幻影，我眼前那个境界是我，哎呀，我觉得他在欺我，是我前面五根灵啊，这个境界六识啊、有这个分别我法二识，也有寄生我法二识，就执着我不执着这个境界啊，那是起心动念神力识决定是动发生识，哎呀，一直要发作一直要发作，第七识把第六识那个影子当真的，把前六识那一些假象影像名相假象当真的，把第八识的见分当我所降出来了，原来整个都是假的，你这样观想啊，以为知的道理这样观想啊，不是真的，都是幻影而已，是自心分别自心相，放下它。如果当然你这两个还没有学，还没有学，那你就直接跳到第三个，要想到啊，今天他为什么会我对他这么好，我也无缘无故，他不仅骂我还这么侮辱我，一想绝对是过去生的因缘，过去生我欠他啊，所以你看在一个家庭里面啊，有了婆媳之间，有了公婆之间等等，有了 这夫妻之间都有这种这个亲戚朋友姑嫂之间都有这种我就看他就是很不顺眼，看他就是要怎么样你都知道，这一定是过去生的因缘。我已经学佛了，他还没有学佛，我要谅解他。我已经学佛了，要把这个恶缘化掉。我甚至跟你道歉，明明是你错明明怎么想你都是无理取闹，但是我还跟你道歉，因为过去是欠你的嘛，我就把这个债还了，我跟你结善缘这个是过去生达摩是教门报怨行随缘行，所以这个因缘我不跟你计较这是欠你的还给你但是大家不要想到其他地方。我上次谈到这个想的时候，我们甚至说他想到，但是说不定他先欠我那这次他要气我，他岂不是欠我一次了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就不懂的方法了。那你要是想这些的那就是等于什么呢？佛陀就是拿这把刀子叫我们解脱缠缚解脱，把这个绑在身上紧紧的这个绳子解开掉，你就用这个方法来解开，结果你不去用这个方法来解开那拿那个刀子来把自己的身上割的全身的伤，那不是用错了方向吗？所以你就用这个报恩行，不管是怎么样，就对我是欠你的，所以还给你所以呢，我想到这里，想到以前我有个亲戚他真的人很好他的邻居左右邻舍都称赞他是个好人那他很乐意助人，结果他七十几岁，六七十几岁得了这个癌症，那癌症很可怕肚子会肿起来，然后那个癌细胞会吃这个骨头吃这个骨质，把它吃到这个骨质那个钙质都吃光了，所以那个骨稍微一扶就断掉那真的说你如果碰到了重一点的这种摇晃那真的很容易就粉身脆骨了不是粉身而是脆骨，对不对？骨都会脆掉，因为它这个骨头的这个都被癌细胞吃掉了，他很痛苦。然后我们就劝他，我说我们叫你要搞赶紧念佛念地藏菩萨什么我就跟他讲他会觉得我奇怪，人家都说我怎样，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跟他说你这是读了过去生的业力，过去生你所造的业，你不是害人多少，怎么怎么怎么说到这样你这害人了，说不定你害死了多少人你杀了多少生害死了生，你这一生这果报尽了，这是你还你过去生的债还掉了以后，但是你这一世所造的非常这个善行，帮助那么多的人，你会去升天享福你去做神明你去做神坐在那里，对不对？威武，对不对？当神了对不对？还可以保佑子孙他天天就心里就解开了就好了。你看他就用这个方法把他的烦恼解了，他安心了但是呢第二天我要去看他，他说亨母呢好像有点不对我心里想有什么地方不对呢？他说第一关你这样讲，昨天我是听得很觉得可以接受了，但是晚上我越想越不对我为什么？我说你为什么越想越不对？他说了过去是那个我又不是我又不认得他，对不对？那他去造业，我又不认得他，他造一造叫我今生的我来受报那干嘛功德？他想一想就是过去那个我又不认得他，他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记得他是谁，对不对？他造一造叫我来承担，所以有时候人家就想不过这个来。所以为什么我们是生生分段生死嘛？只要我们都在轨道就知道，或者你升到天上就知道你是前生了。所以为什么轨道寿命很长啊？对不对？有的这个不晓得多少代了，他还会找他这一代的祖孙比如他的坟墓破了个洞什么啦，很冷，他找他现一代不晓得多少世的祖孙，他还找他麻烦，让他知道。那这个祖孙呢，他为了他会他这个不晓得隔多少代的子孙得了怪病他医生呢看不好，不晓得怎么办，他就会到了没办法，他东找西找，找到那个有一种这个那个鬼神护身的但是真的因为有些好的鬼神，他也想帮助我们世间人行些善，有一些确实有这种跟命界之间的瓜葛的问题 我们人不会啊，对不对？这鬼神上我们人不会，但他知道啊，他这些他知道，所以有人就去问这些啊鸡童，这些鸡童啊，他也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当他这个鬼神降他身上的时候，他就知道一些事情了。哦，他碰到那个人去问了，哎呀，你的某某人，你的几代不知道多少代的那个，他这个现在他的坟墓什么什么什么的，你去把他补一补就好了。果然补一补就好了。你看他怎么这么多代他都认得，这是我的曾孙曾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不晓得多少个孙的，对不对？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他都记得，他都可以去找上他。你看他这鬼，他就有一点这个神通了，鬼通了。你看，那我们人不知道啊，我们人知道就会想象了，这个又不是我，我又不是他，那怎么他照了叫我来受啊？你看我那个亲戚啊，他就是拿佛告诉他的这个道理啊，就他来解脱，他如果想，哎呀，对呀，我是忏悔业障，哎呀，我过去是往昔所造诸恶业都有无始贪嗔痴啊，从生离一直所生，我今佛前求忏悔啊，我以后一定绝对不能再做杀生杀害众生的事，我一定要大慈大悲，如果我来世能够再当人或者怎么样，我一定要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我一定要当个三宝弟子，这样他就会心平气和，真的会心静下来。但是他不用这个方法来解开自己的缠缚，他用这个方法来割自己的伤，结果呢，他这么一想，那当然就泄好底啊，就越想就越不公平了，你说对不对？他就没有办法得到清凉了。那如果他有这种觉得，哎呀，我欠他了，将来改过啊，那就欠他。那后来，那就可以解开了。那后来真的很辛苦，我那些堂弟问了怎么办？我那表弟问了怎么办？我说，如果你们希望你的爸爸你的这个你的父亲早点离开啊，那我劝你们全家念地藏经。他说好，我就赶紧到基金会拿一叠的地藏经，叫他全家大小念了两天就走了。念地藏经很有效啊。那个因为那时候我那个亲戚他也觉得，哎呀，活得太苦了，为什么不能够早日解脱啊？为什么我还留在，就要赶快走了？那真的是很辛苦啊。那如果他是说我不想走，我还要活下去，你求地藏菩萨没有用，因为比如他还可以活三年，要受苦三年，但是呢这他不想走啊，那地藏菩萨他不想走啊，你们求我就叫他走，那怎么可能呢？如果他说不要了，我真的很苦，我苦不堪言，拜托啊，救救我啊，全家的求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说他都本身都不想要了，他就有办法了，但他本人很要紧，他本人还有阳寿在啊，他想要活下去啊，你念都没有用，很难，因为他还有阳寿在啊，你不能剥夺他的权利啊，对不对？他不要了，我不要了，你们念就有效了，他那么两天就走了，念地藏经很有效啊，我觉得是举个例子啊。过去欠人龙江忏悔，如果你这样抱怨行随缘行还转不了你这个忏悔心，还要恶口还要骂出来，你看你一骂出来的时候，这个恶口又结了怨了，然后他又更生气了，那这个你恶口一句，他的报复就更强了。我们都是这样，这个恶口也是一种语言暴力啊，尤其家庭夫妻这个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尤其夫妻最容易，对不对今天回到家里先生讲话稍微重一点，太太说你我这么累你还讲这么重，他就重一点，重三分，先生又重五分，这样重到最后两个人打成一团，然后下个礼拜就去找个代书来写离婚协议书，对不对？所以现在离婚呢，台湾的离婚有五对里面有两对那据说呢以前是3:1了，一对里面有三，现在据说是有5:2那当然依据统计是没有这么多，但是依照实际来讲有5:2。为什么？有很多人还没有办离婚，但是分居两个不住在一起，但没有办离婚但各不相干，对不对这个当然如果这个他们没有学佛啊，没有学佛，当然呢，这个如果是两个不住在一起，两个一个不守妇道，一个不守妇道，虽然没有住一起， 两个也吵得很厉害，但是不守妇道，不守妇道，两个都造邪淫罪，这都很严重的，都有邪淫罪，你知道？那就是你佛弟子又说了三规五戒，哇，对不对？你虽然我们两个几乎要离婚了，没有住一起，但是你还没有去办离婚手续，你另外去交男朋友，你就犯了邪淫罪，这个邪淫是很重的，啊，这个是很重的邪淫罪，啊，那像台湾目前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他有分居的，早就没有住一起了。所以有这么多，都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忍，语言暴力越讲越重，讲到最后受不了，打成一团，都是这样。所以一定佛陀说得很清楚，也当腹口勿出恶言。那如果你这样还服不了了，那么这样服随缘行抱怨行啊，对不对？我过去对他这样，我这样还债还清了，你还服不了怎么办呢？哎呦，活菩萨好事，这招最有效，我所有方法都用过了，就是这一招最有效。这佛菩萨考试，哎呀，不错嘛！我现在这一两个月来修行很得力，很好，修得很好。终于佛菩萨来给我考试了，对不对啊？对不对？嚯、哦！我终于修了两个月了，他终于来给我考试了。碰到这种逆境啊，真的有时候常会这样啊。包括我的家人、我的谁，莫名其妙给我发脾气。但是如果你受到关照的话，我也会果然就发起脾气来，发起脾气过来以后，什么事都没有，哎，我知道上当了，火烧功德林，对不对？那如果你关照力量强一点说，马上起来，佛菩萨考试啊，哎呀，你这人脾气那么大干嘛？来来来，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啊，也许我怎么怎么，马上给他道歉，是不是？哎，什么事也没有了，哎，你过不了这条心情了，突然这个那个冲突那个矛盾过去哦。啊，你会觉得心开解，非常的舒畅。哎呀，觉得我今天没有做错事，我今天做得很圆满，很成功。突然之间，眼睛发亮，对不对？智慧增长，真的，确实是这样。你智慧会增长，你就能这样想。佛菩萨考试，确确实实，我们学习佛法的整个过程，都有菩萨在给我们考试。啊，我上了星期二，我在上楞伽经。啊，这个星期二我都说得很清楚。我说啊，我们为什么会说修道的人千千万万，成道的人就非常少数？所以有一句话形容说，这个成道人很少，修道人很多。说修道人像牛毛，成道人像牛角。你注意看看，我们每一个修道的人，哪一个不是千辛万苦？你注意去看。啊，那个读书的我们不算啊，读书的著作等身的那个不算，那个是佛学家、哲学家。所以我说啊，方东梅教授他顶多是过国人祭坛，因为他最后年纪老了才皈依的广钦老和尚。他年轻的时候就华严哲学嘛，书也很多，他的书著作等身。但是呢，啊，这是个学问，做学问，做哲学啊，一个学问是文字游戏。哲学是思想游戏，他没有达到正量，真正的正量，真正升起正量的人都是千辛万苦啊！你看广钦老和尚都是忍啊又忍啊，啊忍啊啊，他你看六祖大师他是再来人啊，他是再来人哦，你看他受多大的苦，从小父亲啊，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走了，母亲带着他啊，母亲眼睛都看不到他啊，在这个稍微年纪大一点，他就到山上去砍柴来卖，这样养他的这个母子相依为命。后来还这个闻到《金刚经》，一如所住而生起心，开悟的跑到黄梅那里去求印证。印证了以后，你看他在那个弘忍大师那个地方啊，哈、啊，那黄梅那个地方。啊、你看弘忍大师叫他去聪明，他在那里哎，不是弘忍大师马上叫他教化众生，他聪明，这样聪一聪聪八个月啊，他为了怕工作效率不彰，因为他身子不高啊，也不是很壮，所以他为了增加工作效率，一般人是啊是偷懒的，他是为了增加工作效率还找一个大斧头绑在身上增加体重，将来聪明，聪了八个月，弘忍大师理都不理他。后来就是因为写了句子，哎，弘忍大师去看他了，弥熟也啊，弥早就熟了啊，只是还欠塞债， 我们那是敲三个月，敲三声，他晚上三根都跑掉，你看多辛苦啊。